第二章的题目是查看破口。第一段，一接到八节，王前求准，神手帮助。也可以倒过来，为什么王前他一求就准了呢？因为神手帮助。倒过来说也可以，神手帮助，王前求准。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八节，这一段就是尼希米啊，他在王面前恳求。他怎么恳求？他先默默祷告。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，第一节，亚达学习王二十年，仍然是二十年。第一章你看见没有？第一章第二节，亚达学习二十年啊，第一章的第一节也是亚达学习二十年，但是月份不同了。第一章就是他得到耶路撒冷消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？是祭司流月。祭司流月刚才我们说了，是十一月到十二月间，是我们的十一月到十二月，也就是主前四十六年。现在仍然是亚达学习王二十年，但是是尼散月。尼散月是相隔四个月以后的三四月间，三四月间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三四月间。可是呢，对于亚达学习王的二十年还是同一年，同时你同一年，相隔四年啊，四个月，我说错了，四个月。那也就是说，尼希米他付代价祷告，他心灵准备，寻求神的旨意，一共有四个月之久，然后他才开口，他才在王面前请假，他不随便的，四个月之久，他不住的祷告，可能一边上班一面还要祷告，昼夜祈求，寻求神的旨意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一点，亚达学习王二十年，尼散月就是三四月间，在王面前摆酒，他就是这个工作，他忠忠心心还照常摆酒。我拿起酒来奉给王啊，奉给王，每逢他来到王面前都是做这个工作，一面尝酒一面来递酒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尼希米素来的光景是如此，在王面前你总要有笑脸。而且他也是没有什么忧愁，他是个神的儿女，神没有叫他回国他就不回国，他没有什么忧愁的。但是如今呢，不同了，王都发现他有愁容，那可见的尼希米是身不由己，心灵里面的重担忧愁已经流露在什么叫做什么，流露在他的脸上，是不是？常常我们说形于色，是不是？你就必然就会流露出来。所以王就对我说了，你既然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可见的尼希米身体也很健康，他没有得病，可是看得出来面带愁容，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，于是我甚惧怕。王都看出来了，一定心里有事儿。所以一个人脸呐、一个脸就是你心里的一个温，一个什么，一个好像一个天气表一样，晴云表一样。你这个脸什么样，就表明你心里的光景，里面的态度，心情如何，是吗？所以王都说了，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可见的王对尼希米是很关心的，所以才这样问他。那于是我甚惧怕。下面就是说到什么呀？下面我们知道尼希米是不住的祷告，他心里在祷告，他非常战惊，他就说了。我想啊，他真是不容易开口，这是神感动王先来问他，是不是？这也是神听尼希米的祷告。你说你自己开口怎么开呀？不大容易开口。神竟然感动王主动问他，他就说了：“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地。”这句话我们知道，圣经上提这句话就是指着迦南美地，列祖坟墓所在地，它的根源出处在哪里？就是创世纪二三章以后，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三代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是不是和他们的什么妻子都葬埋在这个希伯伦，在迦南地。所以以后呢，迦南地希伯伦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整个的迦南就变成了被称为是列祖坟墓所在，因为以色列列祖就埋在那里。那城那就是耶路撒冷，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这就是他告诉了王，城墙拆毁，那我列祖所在之地，我自己的民族今天是遭到这样的光景，是吧？所以底下呢，王又问他，所以真是看见神在做工。所以尼希米，你今天只要祷告，只要你在神面前蒙恩，你必定在王面前蒙恩。他的心被神验住，所以神呢又感动，又王又问他，你要求什么？你要求什么？那就是说你愿意请多少日子假？你要怎么做？你也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，尼希米不随便讲，他就对王说了：仆人若在王眼 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。这就是他清楚神的旨意，神的托付。神让我到犹大，我就要到犹大去。犹大那里是遭大难，受凌辱，犹大那里的光景是仇敌包围，我要去，是吧？他就对王这样讲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他就把他要去的目的和他要去的地点，他都告诉了王。所以一个人要诚实，那你心里是怎么，你就告诉王。那是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我也查了一下，这里也有人说是以斯帖，其实按照历史年代不一定是以斯帖。总而言之，在那个时代，王后能够左右王的，王后权力很大的，所以王后呢在旁边。王就问我说了，你去要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，我就定了日期。所以王问的多具体，不但问说你求什么，你要求什么，而且问你要去多少日子啊？你几时回来，我就定了日期。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去就十二年，可能后来是延期，他不可能一请十二年假，是不是？那他当然开头他说了一个日子，以后呢由于工作，你是你第一任去犹大做省长，就有十二年之久，以后又回来以后又去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就定了日期，于是王喜欢才将我去。所以这不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神是万有的为他效力，为什么？那就因为你心里有第一章的祷告，付代价的祷告，认罪的代求，而且有什么对于神旨意的寻求和祷告。他有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做准备，心灵的准备，所以他今天看见王为他效力。底下我又对王说，王若喜欢，求王赐诏书。那我们就知道尼希米的身份是一个犹大省长，又是一个王的什么王的最亲信的一个酒政，所以他必须求王来赐诏书，通知什么？通知下面，因为他要去重建圣城，所以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他经过，这是第一点，让他一直能够到犹大去。底下又求赐诏书，第二个诏书什么意思？第一个就是这个可以说叫做通行证，是吧？准他经过。第二个诏书是什么？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这个负责人，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需要一些木料。这木料呢，就是从什么通知这个管理王园林，就是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园林，那里出很多木料，很多树啊，通知这个人能够什么分给他啊，赐给他木料，可以盖房，可以什么，可以修筑这个城墙和什么这个殿的这个营楼之门啊。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是有营楼的，是吧？这个门的横梁还有城墙，还有我自己房屋使用的地，王就应准，因我神施恩的时候帮助我。最后一句最要紧的，为什么尼希米这么横通？为什么能够得到王的应允？因为神施恩的时候帮助。所以今天最要紧的是有神的手伸出来，如果没有神的手的话，尼希米今天不会这么横通。为什么神的手伸出来？祷告的结果，第一章祷告的结果，寻求的结果，有四个月之间尼希米这样的祷告，所以他在战横渡。这就是第一段一节到八节，神手帮助王前求准啊，所以他真是看见了神施恩的手帮助，这个手叫做施恩的手来帮助了他，如同以斯拉一样。底下第二段九节到十六节，前去圣城查看破口。第二段前去圣城查看破口，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，因为他是一个高官，所以王当然要派军队来护送他，所以这些都是为他效力啊。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就将王的诏书就交给他们了。第十节是特别突出的一节，那尼希米在哪里遵循神的旨意，要为神的圣城要做建造的工作，哪里就有仇敌。所以第十节我们大家念一下，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这就是看见啊，这个仇敌就是这么敏感。以色列人来为什么呀？以色列人来求，为有人为以色列求好处，就说明这些人他们就是以色列的仇敌。参巴拉一直是与尼希米为敌的，名字的意思是暗中的仇敌，参巴拉暗中的仇敌。还有谁？多比亚名字更是伪善的很，是耶和华是什么呀？是美善的， 耶和华是善良的，耶和华是美善的。参巴拉啊，我们根据后面就知道了，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所以他和尼希米作对的。他为什么作对？这些仇敌为什么和尼希米作对？因为尼希米是犹大省长，他们认为你尼希米来，你来搞什么？搞独立王国呀，直接影响他们政治的利益，他们的权力的范围，所以他们就什么恨死了，他们就恼怒，就甚恼怒。这个多比亚是为奴的亚门人，其实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个亚门人，他是大河西的省长，一个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一个是大河西的省长，所以这两个领袖他们专门就和尼希米作对。所以他们一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，所以今天我们天天要做什么工作？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以色列求好处，为神的国，为神的家，为神的名，神的子民要求好处，那你不要怕仇敌甚恼怒。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尼希米就到了耶路撒冷，尼希米照常工作，照常查看破口，他并没有因为仇敌恼怒他就害怕，这一点也给我们看到尼希米并没有受影响，但是告诉你确实有仇敌恼怒，那也就是使得尼希米更加警醒。所以我们看十一节就到达了，十一节到达啊，到达耶路撒冷，到了以后呢，在那里住了三天，好像这个以色列也是这样，以色列带领人到耶路撒冷也是住三天，这三天尼希米一定是警醒预备，不但是外面要休息身体，更要紧的是警醒预备，心灵的准备。他没有马上查看城墙，他要心灵准备，他要与神亲近，他要灵里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该怎么做，所以有三天的时间。这三天也表明什么呀？要表明真正的自我要死透，真的把自己钉死，因为他面临着是这样的艰难，整个的犹大百姓是这么一个破烂摊子一样，城门拆毁，城墙被火焚烧，犹大百姓是遭大难受凌辱，外面又有仇敌在恼怒，所以这么重大的责任怎么能不好好的住三天呢？住三天，预备三天，祷告三天，警醒三天。第十二节开始了，十二节开始什么？夜间起来查看破口。十二节一直到哪里呢？一直到十六节。夜间起来查看破口，为什么要夜间？那就是说的尼希米他知道啊，你要暗中隐藏的来查看破口，免得让仇敌知道。还有呢，夜间的安静，越是黑暗掌权的时候，越要什么起来？他多么警醒，是吧？他夜间起来啊，因为这个人也一同起来。当然，我们这尼希米回来不是他一个人回来，有批人跟他回来的，所以有几个人跟他一同起来。但神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，没有告诉人，除了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可见呢，他查看破口的时候是他单独的，当夜他就出来了。第十三节开始查看，怎么查看啊？我们看从谷门到谷门，十三节出了谷门，十五节他又进入谷门，我们看见没有？所以尼希米查看城墙重点是在南部城墙的南部，本来我们以为古门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，我们要查看城墙，查看我们的破口，一定要有谦卑的态度，谦卑虚心痛悔，这样的人神才与他同住。所以谷门呢，从谷门再进入谷门，而这一部分呢，当然包括野狗井、圣场门，又是全门，又是王池等等地方，他就写了这几个地方。所以可见呢，他并不是整个望一大圈，而被毁坏的就是这一部分最厉害的，所以他来查看。所以王相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要满处挖沟，谷中就满了水，你要深深的挖，要查看破口。谷门就是属灵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谦卑，要虚心，要痛悔，那这样的挖啊，你才能够查得出来。野狗井就是引罗街一个地点，这也是城南部的一个城门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地方。还有在粪场门，当然我们有时候说它这里属灵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实际这就是一个门叫粪场门啊。 进场门主要就是倒垃圾的地方，倒垃圾的那个地方，他来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一查看见到了，见到什么？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果然如他兄弟所说的一样啊，整个城墙都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所以他就往前走，这叫做前门。关于所有门的灵异，以后我专门给大家，大家自己来抄。那个我们到第三章再细细的说，这里不再提这些个城门的灵异。那总而言之，他就是细细的查看这一部分，从古门再出古门，所以我们要牵连到底，我们才能够查看破口。今天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破口，表明要查看我们里面神的教会里面的破口，我们自己心灵，这个城就是我们的心，对吧？能够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里没有墙垣呐，没有墙垣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查看什么态度？从古门进入古门，就是我们要谦卑到底，要这样的查看。所以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后来到了一个地步，牲口都不能过去，就非常窄。于是呢，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入古门就回来了。这就是于是你夜间怎么查看城墙？查看的目的我们要知道什么？就是为了查看详细具体，知道在哪里坏，哪里破，哪里没有门，哪里没有墙。那么下面一段就是动员全民来建造。你自己没有查看好，你怎么动员人来建造？修哪里啊？哪里都不知道，破坏在什么地方啊？那我们要知道在哪个地方才能够修造。十六节，我往哪里去？我做什么事？官长都不知道。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，就说他是一个隐藏的工作，他一个人谁都没有告诉。说在你查看的时候，你自己免得受环境的影响，别人的主观带去了你的意思，谁也不知道，只有他在灵里查看，夜间起来独自承担这件事情，在灵里要看得清楚。就迷信，你是一个有眼界的人，有洞察力的人，灵里有所看见的人，所以他们的查看啊，当然这破口表示什么呀？爱世界是吧？这个骄傲、嫉妒、纷争、新天邪、偶像，这都是破口，是各种不同的破口，所以要查看。最后一段我们看啊，十七节到二十节是最后一段，动员全民重建圣城。最后一段，动员全民重建圣城，就是十七节到二十节，一共怎么三节圣经？四节圣经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，什么是以后啊？查看城墙，详细的查看这一段破败的城墙。查看了以后，他就说了，他就对他们，就是以上这些人，平民、贵族、官长、祭司，所有的臣民，他说：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是啊，因为整个的百姓都在受凌辱、受欺压、遭大难、受凌辱，只有起来重新建造，就不再受凌辱。在仇敌面前要刚强起来，要建造。什么是重建耶路撒冷？就是修筑破口，重新修造，把破坏之处都要把它修好。所以这就是尼希米的动员，让大家来吧，大家都要起来。底下呢，他又做见证，十八节是他做见证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焚山的时候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意思说我怎么样请假，王怎么应允，怎么样为我效力，怎么样一路平安，我又怎么造反。他把这些见证要告诉大家啊，并王对我说的话啊，他都告诉了大家。所以要这样的动员，你不做这样的，百姓的心不知道，大家不能齐心看见这个严重性，也看到神施恩的在帮助。他为什么要做见证？就是表明见证啊，我什么？我告诉他们，我神施恩的时候怎样的帮助我，让神的百姓啊认识到神是有大能的，神施恩的时候要帮助你们，虽然遭大难、受凌辱，但是神的时候要帮助。底下他们就说，下面就回答十八节的下半句，就是全民动员起来了。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回答。他们说：“我们起来建造吧！”你看多好，我们起来建造吧，全民动员起来。所以有这样一个民心，先祷告破口，在灵里有所准备，而且查看清楚破口之处都知道，然后这样的动员，所以百姓才起来。所以没有好的领袖，就不可能有好的教会，就不能很好的建造城墙。 所以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，于是他们奋勇作战上攻。下面十九节二十节就是就在仇敌这样的什么呀，这样的耻笑和藐视的当中，他们还在进行工作。那不是没有仇敌啊，四围都是仇敌，他们竟然起来，不是真正的起来。为什么说于是他们奋勇作战上攻呢？就是针对着下面有仇敌，有仇敌，仇敌什么呀，又讥诮又藐视又泼冷水，是吧？又说风凉话，又什么？又进攻，又毁战，而且加以罪名啊！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啊！百姓、全民在伊西米的带领之下，动员全军啊，全民起来建造。那我们看一下十九节，但何门人参巴拉，这就是暗中的仇敌，和为奴的亚门人哥利亚啊，伪善的仇敌，和亚拉伯人基善。基善也叫做加斯木，在六章六节那里叫加斯木啊，他又一个名字，这里叫基善，他是管理亚拉伯北部联邦的，他权力也很大，这三个人都是领袖，都是为敌的。基善是管理亚拉伯北部，亚拉伯北部联邦的这么一个人，很有权力的。听见这三个人怎么样？听见就嗤笑我们，瞧不起。你们这些人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啊？人看见看不起我们，你现在听起来仇敌看不起，藐视讥诮，说你们做什么呢？要背叛王呢？你看这不是加罪名吗啊？给你政治的什么政治的一个罪名给你加上来，妄加罪名。二十节大家一起念啊，我们看尼西米怎么回答。面对仇敌这样讥诮藐视而且毁谤，什么呀？害怕呀。尼西米从来不会害怕，怎么说？我们大家念，我回答他们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现在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位不纪念。你看看尼西米是多么勇敢刚强，而且尊卑威胜，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，什么这个没有什么瓜葛，没有什么联络啊，你们无权无份无纪念，我们见到和你们没有关系，怎么样？第一句他就说天上的神必是我们横通，说明你是有信心有胆量。这一个工人呢、啊，一个领袖要有信心有胆量，你们听了风声马上害怕，马上就缩回去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的人，有信心有胆量能够顶得住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藐视毁谤哭笑，会听到这些声音，但是你要什么无动于衷，不管了。那天上的神不止我们亨通，所以第一章有一个亨通是他求亨通，第二章真的亨通，于是你终于到达，请了假，蒙王批准，而且到达耶路撒冷开工建殿啊、开工修造城墙，百姓都动员起来，这不都是亨通吗？真的亨通，是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。所以每一句话你是你都是高举神，高举神，天上的神使我们亨通。第二句，我们是做他的仆人，我们不会建造，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不过是他的仆人，我们为他做工，所以要起来建造。那就是顶住了仇敌的话，你们这些藐视无非是叫我们停工。我们知道魔鬼的诡计为什么要讥诮，见到人的讥诮藐视毁谤，为什么？就叫你停工。但这里说呢，我们要起来建造，我们刚刚起来，我们奋勇做工，我们不会停工的。你们，你看我们，你们，我们要分得清，我们看到分得清，敌友不分，是不是啊？人家几句话就把我们给蒙住了，给吓住了。那你是你分得多清楚？我们做他仆人，我们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得胜，信心胆量，那是祷告的得胜，是神旨意的得胜。你是你坚持，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，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，那就给我们看到你是你这样一个工人，他是怎样的蒙召受托回圣城，先做准备的工作，然后呢正式建造，正式建造。具体的建造是在第三章，我们明天开始啊，今天我们接着